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七章，我今天来诵读十四节到二十三节这一段上帝的话。弟兄姊妹翻到以后呢，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边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污秽人。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感谢你将复活的日子赐给我们，使你的众儿女、你的教会能够在你里面敬拜你、赞美你。孩子在这里也祈求你圣灵的工作，特别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你的每一个儿女，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愿你的圣灵和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真的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一个主日我们讲了，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从耶路撒冷赶到加利利地区，来到主耶稣公开侍奉的地方来寻求耶稣。我们知道这些宗教领袖来寻求耶稣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耶稣和他的门徒犯了任何上帝圣洁的律法。文士法利赛人就想方设法地寻找主耶稣和他的门徒有没有犯触犯他们祖宗的传统规条等等。就如圣经在第二节说，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用没有洗的手吃饭，所以他们就开始向耶稣发难。耶稣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恶念，所以耶稣从两个方面斥责他们的恶念和恶行。耶稣从圣经的两个方面来斥责他们的恶行和恶念。首先，耶稣从圣经的教导的真理指出他们的恶念啊，邪恶的念头。圣经在第六节以下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些百姓是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吩咐 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们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这是耶稣用圣经以赛亚的话告诉他们说，他们心里真正的恶念是什么。第二一个，耶稣从圣经的教导的真理指出他们的恶行啊，指出他们的一个恶行。主耶稣责备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假借着人的遗传规条，就是戈尔版，废除了上帝要求人对父母敬拜的诫命。他们用人的遗传戈尔版废除了上帝对这个人孝敬父母的诫命。只要他们不想遵行孝敬父母的诫命的时候，他们就用戈尔版做理由，就是说我孝敬你的钱财已经作为戈尔版许愿奉献给上帝了，所以他们就这样不用再孝敬父母了。其实这些钱他们并没有奉献给神，而是最后也是被自己给使用了。耶稣用戈尔版的例子指出，文士法利赛人就是要人去遵行他们祖宗的遗传规条，而借口废弃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主耶稣还说，你们这样的事情你们是经常的行。主耶稣在这里只举了一个例子，只从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就代表着上帝的律法，上帝借着摩西颁下的律法，举了他们这样一个例子，而且耶稣说你们经常行这样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借着圣经真理的教导，斥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恶念和他们的恶行。主耶稣斥责他们是假冒伪善的，是嘴上敬拜神，心里却远离神。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遵行的只是这个表面上的一个宗教形式，他们的心根本没有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之下，没有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所以他们是故意的抵挡神，不认识神，不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罪人的救赎主。那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自己的权柄，他们的宗教的声望名声。所以他们就嫉妒仇恨耶稣和他的门徒，以致他们千方百计的要找理由啊，要找出理由找茬来控告耶稣。同时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危害，就是他们把人的道理、人的教训、人的传统、人的遗传当成真理来教训神的百姓。他们而不是去遵行圣经真理，所以他们将人带入了歧途啊！他们将人带入了歧途，误入了歧途，使人走向灭亡。所以主耶稣要让众人看清楚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恶念和恶行，主耶稣就呼召众人来。主耶稣用一个比喻来说明，主耶稣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要让众人，目的是要让众人明白文士法利赛人的邪恶的本质。一方面要让众人们看清楚他们的恶念丑行，另外一方面也使众人真正的归向真理。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段的经文。第一个就是说，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 第二一个就是唯有从里面进入的才能污秽人。那么第三个我们要看污秽的人如何被得到洁净。圣经在这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来看一下这三节经文，十四节和十六节强调的内容是一样的，那么十五节是比喻的重点。也就是说，十四节和十六节都是为了突出强调十五节的重要内容，就是主耶稣要讲的比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重要到一个程度，就是主耶稣要在比喻的内容之前用强调的语气引起众人的注意，就是在比喻之前主耶稣用强调的语气引起众人的注意。不仅主耶稣用强调的语气，而且在原文中是用了双重命令的强调的语气来表达的，就是用了两个强调的语气啊，两个强调的命令来表达的。那么主耶稣在讲完比喻以后，又在十六节再一次的使用了双重的命令强调的语气来重申这句话的重要性。那么首先主耶稣把众人都招来，在这里说什么呢？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第二一个是说，也要明白。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这两句话原文中都是用命令式强调的语气说的，就是你们都要听我所讲的话，你们都要听明白我所讲的话。主耶稣用双重强调命令的语气，就是要特别的让众人注意他所讲的比喻的内容非常重要。那么主耶稣讲的比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十五节告诉我们说的，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当主耶稣讲完这一个重要的比喻后，主耶稣又再一次使用了命令的语气啊，双重的语气啊，双重的强调说，你们有耳的可听的，你们有耳可听的啊，都应当听，就是你们有耳的要听啊，都应当听。那么下面我们仔细来看一看主耶稣所讲的比喻为什么这样重要。首先第一点，我们要来看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法利赛人文士按着他们祖宗的遗传，按着人的规条强调说，你没有吃饭啊，你没有洗手就不能吃饭，或者说你从市场上回来没有洗手啊，也不能吃饭。那么没有洗手吃饭就是不圣洁，就是污秽啊。在他们来看，你没有洗手吃饭就是不圣洁，就是污秽。然而耶稣针对法利赛人文士的遗传、错误的教训、人的规条，耶稣提出来说，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耶稣要用比喻告诉众人什么是污秽，什么是不污秽， 或者说什么是圣洁，什么是不圣洁。耶稣对污秽和圣洁进行了诠释和界定。耶稣要强调的是说，从外面进入人体的不能污秽人。耶稣的界定，耶稣的解释和文士法利赛人所讲的恰恰相反，恰恰对立。耶稣说，从外面进入人体的不能污秽人。当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耶稣的门徒啊，我们在读福音书时候看到，耶稣的门徒好像总是他们反应慢半拍，他们好像对耶稣所讲的不是那么明白。所以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门徒就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耶稣给他们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不是入了他们的心，乃是入了他们的肚腹，又落到了茅厕里。这样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啊，耶稣给他们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解释。耶稣对这个比喻进行进一步的解释。耶稣的比喻中所讲的外面进入的东西，就是指食物。啊，从外面进入人体的东西就是食物。那么文士法利赛人认为，这个吃食物的方式或者吃什么食物使人得洁净或者使人不洁净，就是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你吃东西的这个方式或你吃什么食物才是你洁净和不洁净的原因。那么耶稣用比喻强调的是什么呢？洁净和不洁净和所吃的食物无关，和所吃的方式无关。也就是说，人吃进去什么食物或者吃的方式，这些都不能使人变得污秽。人污秽与吃什么或者怎样吃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耶稣强调说，外面的食物进入人的肚腹之后就排泄出去了，那么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它不能污秽人。啊，这是耶稣讲的，就说你怎么吃，或者用什么方式吃，吃了什么食物，它本身不能污秽人。那或许有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会反问，那你不洗手啊，不卫生，吃进去东西不就生病了吗？就像今天的冠状病毒，那不就是因为这个不注意感染到人了吗？或者你吃了污染的食物，或者你接触了生病的人，不就生病了吗？怎么以吃入的食物啊，没有关系呢？的确，如果我们吃的食物被污染，或者我们吃的方式不洁净，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会被污染，会生病。那么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污秽人，不是指像我们所说的这一类身体生病的不洁净啊，这里讲的不是说身体生病的这种不洁净，而是指人本质的不洁净啊，不是指我们身体的不洁净，而是指人本质的不洁净。耶稣说，食物进了肚腹，而不是进了人心，就是指外边进入人体的食物本身不能污秽人。也就是说，凡吃入人体各样的食物，食物本身它不能够改变人的本质特征， 比如就像我们今天啊，你每一天都吃山珍海味啊，你吃龙虾啊，吃鲍鱼啊，每天都吃这些，他不能使一个恶人啊，你每天都吃这些好的东西，你不能使一个恶人变成一个越来越善良，变成一个越来越行公益的人。同样的，我们每天啊，每一个人就算吃粗茶淡饭，吃一些让人看上去不是很贵重的食物，那么这些东西它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越来越坏，变得越来越恶，成为一个恶人。吃什么食物或用什么方式吃，它不能够改变人的本质。所以我们总结的说，一个人吃的食物不同，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吃的方式不同，你是洗手还是不洗手，那么从外面进入人体各样的食物本身并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好与坏的本质。吃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样的方式，它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本质属性。外面进入的食物不能使一个好人变成恶人，也不能使一个恶人变成好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强调的是外边进入人体的食物啊是否洁净，吃的方式礼仪是否洁净，决定了一个人的洁净和不洁净。所以这是完全的错误的。那么这就是主耶稣用比喻告诉人们，人的好坏、良善邪恶与吃进去的食物无关，食物是进了人的肚腹，而不是进入了人的心。那么外面一切的食物都不能使人污秽，使人污秽的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来看，唯有从人心发出的才能污秽人。主耶稣比喻的下半部是主耶稣要突出的重要内容。耶稣的比喻用了两个相互对立的事情来对照比较，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而污秽人的是从里面发出来的。圣经20节告诉我们说，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发出的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傲。然后又说，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却能污秽人。耶稣强调说，污秽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进入的。从里面发出来的才能真正的污秽人。那么什么是从人里面发出来的污秽呢？从人里面出来的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是从人灵魂深处发出来的东西，就是指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各样的罪、各样的邪恶，从人的人心里、灵魂里出来的罪、邪恶，才能够真正的污秽人。污秽人的，而不是从外面进入人体的食物。主耶稣界定污秽人的核心啊，中心是由人心里发出来的，是由灵魂里发出来的，是人因着人的罪性、道德的败坏的本性 从人里面发出来的罪恶、邪恶，才能够真正的污秽人。那么人心里发出来的是什么呢？人心里所发出来的什么，就代表了人本质的东西。主耶稣说，从里面啊，从人心里发出来的就是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妒、骄傲、狂傲。主耶稣在论到人心里发出的有至少13种的邪恶的可怕的罪。那么所有这一切的罪恶，都是违背了上帝圣洁的律法十条的诫命。这些都是抵挡神、谤读啊、骄傲、狂傲、不认识神。苟合就是破坏婚姻的性关系，奸淫是在婚姻以外不正当的性关系，淫荡啊就是不知羞耻、不受约束、放纵的性行为，偷盗、凶杀、贪婪、邪恶、诡诈、嫉妒。那么这些罪啊，这些人类的罪性的本质，这些人类罪性的本质，就如圣经所归纳的，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同样，弟兄姊妹，我们也非常熟悉的保罗在新约罗马书第一章论到人类罪恶的种种是说啊，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列举了更多人的罪。而且说到什么呢？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就是人的本质，这一切就是由人心里所发出来的，都是从败坏的灵魂里发出来的。那么这一切从人里面发出来的罪恶、邪恶、污秽，才能够真正的污秽人。这一切都是人类犯罪堕落败坏之后造成人类一切问题的根源。所以今天人类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从这里来的。圣经说人是全然的败坏，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行善的，没有一个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人是全然的败坏。那么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后，人就落到了那个罪的咒诅当中，人就是全然的败坏，人没有能力，罪的本性本质就是犯罪行恶，人就是全然的败坏。那么西敏大要里问答在论及人堕落犯罪全然败坏的光景中告诉我们说，他说堕落后人陷入了怎样的罪况中呢？回答就是堕落后人陷入了以下的罪恶状况中。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啊，犯罪以后所背负的罪债，受造时公义的丧失啊，我们原本受造是好的，受造以后啊， 犯罪以后公义失去了，和整个人性的败坏啊，是整个人性，不是一块，不是一小部分，是整个人性的败坏，人性已经本质改变了啊。就像我经常讲的，如果在一杯干净的水中你滴入了一小滴墨汁，它很快就溶解融化了，但是这一杯水再也不可能被称为圣清洁的水了，你本质改变了，已经污染了。整个人性的败坏，由此而对一切属灵的善彻底的嫌弃啊。原本应该是人是行公义好怜悯啊，行善的，现在人们对一切属灵的善彻底的嫌弃，而且是无能为力，没有任何能力，而且是背道而驰，一心倾向各样的邪恶，并持续如此啊。这个要领问答讲得非常清楚，人的心一直是倾向于邪恶，并且持续如此。我自己在没信主的时候啊，我的印象里最深的就是说，人本身就是邪恶啊，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认为这就是正常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并由此发生各样的本罪。因着我们这样的原罪，因着这样罪的本性，人就不得不行恶，人就不得不犯罪啊。这就是这个原罪加本罪，人就是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那么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人里面的污秽如何才能得到洁净呢？人没有能力，人是污秽的、败坏的、堕落的，从里面发出的都是邪恶，那人如何才能得到洁净呢？主耶稣的比喻非常的恰当，清楚地启示我们，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人本性啊被罪彻底的污染了，人没有一点良善可言，从一个败坏的罪人里面发出的都是污秽，这才是真正污秽人的东西。就如我们用一个啊这个肮脏的抹布你去擦桌子，它会怎么样呢？越擦越脏，污染的面越来越大，它不可能洁净。就如今天被病毒污染的东西，污染的环境，它就不可能再成为那个原来洁净的东西，洁净的环境。而且人的败坏不仅仅是肉体的败坏，人的败坏根本上是人心里的败坏，灵里的败坏。那么这个败坏是本质性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充满了恶念啊，整日思想的尽都是恶。一个全然败坏的人，罪性本质的人，连心思意念都不洁净的人，人是不可能靠着自己来洁净自己。我们不但不能洁净自己，而且人根本就没有这个洁净的能力啊，没有自己洁净的能力。即便我们是一个自律的人，或者有严格的法律在约束下啊，约束的条件下，我们不会去犯一些行为上的罪，可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心思意念的犯罪。因此罪人本身不可能靠自己洁净，靠自己拯救自己脱离罪和死亡。那么这个就是人类最无奈的事情。那么罪人的罪又如何得到洁净呢？或者说罪人的出路在哪里呢？ 那么只有上帝借着圣经的真理给我们启示了洁净罪人的天国的真理，而且不仅启示了，而且上帝他自己亲自成就了这样一个真理的道路。那么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一条道路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罪人得以洁净，只有靠着那个无罪的圣洁的那个大有能力者，就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来救赎我们的。首先他必须是那个无罪的人，他又必须是那位圣洁大能的上帝。那么主耶稣恰恰就是这样一位完全没有罪圣洁的人，他又是那位全然大能的神，他是那三位一体上帝中第二位格的圣子，又是那位道成肉身全然无罪的人子。所以神人二性啊，他是全然的神全然的人，所以只有他才可以在神和人面前做中保做中介啊，在神和人面前成为我们神人和好唯一的中保，所以他就是罪人唯一的救主。那么主耶稣救赎我们的方式，洁净我们的方式，或者说赦免我们罪恶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福音的方式，就是福音的方式，就是福音启示的真理，就是他自己亲自要担当罪人的罪，为我的罪，为我的罪代替我的罪，为我受死在十字架上，来代替我承受上帝对罪公义的刑罚，他代替我去受死了。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行的公义，天父上帝将主耶稣所成就的义归算到了我这位不配的罪人身上，他赦免了我该死的罪，我该受的刑罚。不但如此，神的大能大力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耶稣他败坏了死亡罪恶的权势，他得胜了魔鬼撒旦。主耶稣他从死亡进入永生，主耶稣他复活了，而且直到永远。那么信靠耶稣的人，归在主耶稣基督名下的人，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就与耶稣的死联合，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人就是和耶稣基督的死联合。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我们的罪不再纪念。同样的，我们和基督的复活联合，我们和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因此死亡罪恶也不能再辖制我们，因为这位主我们的主已经得胜啊，而且他也赐给了我们这个永生这样的承诺和确据啊，把他自己成就的啊这个义啊复活永生的确据给了我们。所以这个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带给罪人大好的消息。罪人不能赦免自己的罪，罪人也不能洁净自己的罪，罪人被称义都是因着基督的义被称为义，罪人被洁净是基督的缘故， 不是我们自己的义行。罪人得到复活的永生，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白白的赐给了我这一位全然不配的罪人。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中啊，一章七节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就如同神在光明中啊，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的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基督中，在他的光明中 in Christ， 然后基督的血才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了啊！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洁净。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要认自己的罪，这位神是信实的啊， God is faithful， 他也是公义的，他就必然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在福音中，罪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我们连自己的罪都不愿意在神面前承认，你的罪根本不可能被上帝所赦免。这是一个罪人最基本的对恩典对福音的回应。所以很多人认识神，他说认识神只是从这个啊 knowledge 上啊，从这个知识上认知，他并没有对这个真实的这个主真理的主进行回应。连自己的罪都不能承认，你怎么能够被主把你的罪赦免呢？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连这个都不明白的话，那是非常的荒唐。因此认罪，承认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是进入天国的人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逾越的这个门槛。你不能说哎，我不承认罪，我越过这一点，我能够进到天国去，那简直就是荒唐啊，那简直就是荒唐。所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那个天国的签证官就是耶稣，耶稣的判定的标准啊，是耶稣来判定。你不能说耶稣我在地上很好啊，我有很多的钱财，我做了好多，行了很多的善啊，我得到天国去。耶稣说我根本都不认识你，他在签证，他的签证就是你又没有认罪悔改。就如你来美国，你跟签证官说我在中国我读了 PhD MD 啊，我有很多钱财，我行了，人家说拒绝，那是完全是代表主权国家的移民官，他决定你进来还是不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没有认罪，没有罪的赦免，不可能到天国去。所以称义是上帝在法庭上宣告我们无罪，我们在地位身份上被看为义了，收纳我们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接下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基督的新生命，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的旧生命不断地被基督的生命而更新，让我们越来越圣洁，不断地成为圣洁，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个日子。那么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所说的成圣。那么这个过程也全然是上帝恩典的保守， 所以在称义啊，上帝在法庭上赦免我们的罪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成圣也是上帝的恩典。那么三位一体上帝在我们称义成圣最终得到救赎的整个工作中，上帝的大能大力啊，改变我们，由里向外的改变我们，使我们全然的改变。上帝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只有我们里面的生命，只有我们心里面得到了更新和改变，我们外面表现出来的才有基督新生命的样式。只有里面改变了，我们才不会一味的去行恶行不义。所以耶利米先知在31章31到33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耶稣基督啊，这个新约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实现的，这是个新的约，是耶稣基督实现和成就的。那么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石头的心换成一个肉心，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心，洁净了我们的灵魂，我们才得以洁净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这是奇异的恩典领到了我们。今天我们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艰难，什么样的环境，瘟疫、饥荒、战争，或者这个末后世代的败坏，或者与幽暗邪灵世界的征战，每一个被耶稣基督宝血真正洁净的属天国的上帝的儿女，我们都不会失去盼望，也不会失去信心，因为救恩是出自上帝自己，它不是属我们的，它不是出自我们，救恩是那一位永不改变上帝自己亲自成就的承诺的，它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行了什么，而是完完全全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是恩典，是礼物。今天在这个全球动荡的时代时刻，末后的日子，不确定灾难啊，这个末后的日子，这些不确定的灾难震撼震荡着每一个人的心。世界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到哪里寻求正确的答案，但是唯有上帝的子民真真实实的真真实实的知道他们该向何处去，只有上帝的子民知道他们该向何处去。今天病毒瘟疫在全球肆虐，它所引起的社会改变、社会效应，同时也导致了政治经济在世界的动荡变化，它都冲击着人的心，震撼着人的灵魂。但是你我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都知道爱我们三位一体独一的上帝他从来没有改变过。属于耶稣基督上帝的教会 上帝的国度今天仍旧在全地持续的被建立。来自永生创造主的创造，每一个受造的人，人灵魂中最基本的需求仍旧没有改变。堕落败坏的人，饥渴的不能满足的灵魂，仍然需要认识那位创造他们的上帝是谁。堕落败坏饥渴的灵魂不能满足的人，他们最基本的需要仍旧存在，他们仍旧需要认识那一位创造他们的上帝是谁。人只有知道认识创造主上帝是谁，人才可以知道自己是谁。人只有认识自己是谁，认识自己是处在何等可怜、卑微、黑暗、无望、绝望的光景之下，人才可以谦卑地向上仰望上帝。人才可以知道全然败坏的人是何等的需要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生命才能被改变、被洁净、被更新，生命才会有真实的意义，就是创造主原本赋予人荣耀神直到永远这样的意义。生命才会有盼望，才会有永生。弟兄姊妹，在这个患难末后的日子、瘟疫肆虐的日子，世界需要的是福音，需要的是福音的育苗。世人需要的是福音的育苗，来抵挡死亡、罪恶和永恒的审判。只有福音的育苗才可以抵挡罪恶、死亡和永恒的审判。只有基督福音的育苗才能带来患难中罪人永恒的盼望和安慰。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因着基督的恩典，只有你得到了抵抗死亡、罪恶和永恒审判的育苗，只有你得到了。你虽然行走在撒旦、罪恶、死亡的瘟疫面前，但是你已经不再惧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个永生的育苗、复活的永生已经赐给你了。所以这是你何等大的福分和恩典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患难的日子中，耶稣正是呼召你啊，为主的真理来做见证。这个时刻正是你来做见证的时刻，是用你更新的新生命行出真理的光来，光照那些仍旧从人心里发出恶的人，引导他们归向基督的时候。不仅如此，我们要迫切地为这个时代祈求，祈求上帝的恩典、怜悯临到世人，赦免世人一切的不义、一切的罪恶，来归向基督。祷告是复兴我们自己，复兴神的教会，复兴中国教会，复兴美国再次归回圣经真理的有效武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虽然软弱有限，但是我们坚信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上帝是大能的，他是那位无限的上帝。我们虽然不能，但是上帝能，但是上帝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要迫切的祷告，因为在这一切的苦难面前，我们是无能为力，我们是贫乏软弱， 我们只有谦卑地来到这一位大能无限的、掌管护理的、恩典怜悯的上帝面前祈求，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个真正的安慰、平安和医治。万事都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虽处在瘟疫动荡的世界，但是我们感谢上帝，他就借着瘟疫复兴了他自己的教会，复兴了神的儿女。我想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一件事情更让我们欣慰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啊，约翰，使徒约翰，在他人生的末了写信给我们，他忠告我们啊，在约翰一书中告诉我们，在第二章告诉我们，十二节说，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因为你们的罪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个恶者。小子们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少年人，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面，你们也胜了那个恶者。然后约翰勉励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约翰勉励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借着这段神的话，盼望借着使徒约翰对我们的勉励，我们真的能够常常牢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真理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孩子在这里祈求你赐下真理的灵、智慧的话，使你的每一个儿女真的得知那个智慧的心，真的得知那个智慧的道路，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在这个末后艰难的时代中不偏离左右，使我们成为圣洁，直到见你面的日子。谢谢主，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